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向你问好，亲爱的朋友，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。近期燃亮的一生开始为你播出由约翰·波洛克撰写的《钟爱华传》，欢迎收听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年轻的钟爱华非常的聪明，到高中时除了学习成绩优异，他还是一名专业的校棒球手，但关于宣教更多的方面他丝毫没有触及。不过他的父母，他的家庭一直没有断开和信仰的连接。欢迎收听《钟爱华传》第三集。
他是一位医生，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，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。他的名字叫钟爱华。
钟爱华传，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
钟家在第一长老教会积极参与侍奉，教会的牧师斯特里布林博士和从1910年开始接替他工作的沃索尔博士都和钟家保持着像家人一般的关系。钟家从来不会在主日餐桌上做牧师批评家的工作。钟爱华回忆说，我们所接受的训练告诉我们永远不可以去批评牧者。斯特里布林牧师是一位充满热情的传道人，略带苏格兰风格的沃索尔博士也同样如此，两位都是传讲纯正圣经真道的牧师，布道是教会的重要工作之一。1906年1月，钟爱华11岁半的时候，他在教会的布道会上走到台前决志信主，那是他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要委身于这位从未怀疑过的永活的基督。在那之后两周，经过面试，钟爱华成为教会的正式成员。22岁时，他曾写道：从决志信主到上大学之前，我一直固定地参加教会礼拜和主日学，有时也会带主日学的课，同时也是教会青年弟兄团契的成员，但我其实并没有参与真正的事工。在南部，大多数高中生会和家人一起参加某个宗派教会的主日礼拜，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。不太普遍的是像校长金勒姆教授这样的平信徒，每天早上在学校的小礼拜堂分享一段简短的圣经信息，有些年轻人无动于衷，而个别学生则公开或私下地对此表示反感。在那样的情况下，作为学校棒球队队长，钟爱华所树立的榜样是很有影响力的。尽管他当时的信仰程度也仅仅是自己决心过洁净、信靠、体面的生活，可在别人眼里，他是一个信实又低调的基督徒。钟爱华的学习和运动成绩给金勒姆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在关于钟爱华的评语中写道：我已注意到他是学生中的领袖。钟爱华是个意志坚定的人， 艾德韦兰曾评价说，他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坚韧的精神。高中的学校杂志有点开玩笑的评论说，钟爱华总是让你赞同他要做的事，至少会让你嘴上赞同。他语速很快，直到你同意他的观点他才会停下。因为他几乎不怎么生气，所以他的劝说总是极有效果。很多方面，钟爱华完全继承了父亲的特质，幽默、关爱朋友、一流的讲故事能力。钟爱华没有感到被呼召成为牧师，他有强烈的感动要终身做平信徒。他常常想要到母亲对怀有强烈负担的海外宣教工厂去宣教，但他所知道的海外宣教是，不管是在中国宣教的弗兰克·普赖斯，还是来过钟家的其他宣教士，都是在教会全职侍奉的牧师或传道人。钟爱华认为，全职侍奉教会是去海外宣教的必要条件，而这又不是上帝对自己的呼召，因此他觉得自己大概永远成为不了宣教士。棒球队队长的未来是要去做一名律师，父亲也同意他这样的想法，同时投了赞成票的还有他的未婚妻。弗吉尼亚·迈尔斯·莱夫特威克长着一双灰色的眼睛，一头金黄色的秀发，他比钟爱华低将近20公分，可年龄比他大2岁0.3个月，出生在1892年4月12日。他们俩上的是同一所高中，两家之间大概相隔5个街区。钟家刚搬到韦恩斯伯勒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了，但高中以前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注意到对方。弗吉尼亚极其的风趣，个性非常讨人喜欢，他会弹管风琴，擅长钢琴，而且声线优美，常常是他父亲浑厚男中音的最佳搭档。弗吉尼亚的父亲道格拉斯·里·莱克特威克是一位经常奔走于全国各地的家具经销商，他的爱好是制作上等的橱柜，同时他也特别喜欢音乐。他曾经在南部很多地方举办过专业音乐会、朗读会。用别人的话来讲，他是一个坚定又严格的人，可是你同时也能感受到他的关爱。弗吉尼亚的母亲是沃特贝克家族的成员，也是杰斐逊任总统期间弗吉尼亚大学图书管理员的后裔。弗吉尼亚的亲戚里有一些是将军和上校，而普林斯顿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·杰斐逊·沃特贝克教授就是他的舅舅。弗吉尼亚的母亲是一位美丽的女性，和丈夫道格拉斯一直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。弗吉尼亚是家中的长女，她有一个妹妹，两个弟弟。她身材修长，总是以精力充沛而且开朗活泼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。钟爱华和弗吉尼亚都喜欢打网球，也都是学校的戏剧社、文学社以及合唱团的成员。他们既能单独演唱，也表演二重唱。有趣的是，钟爱华的声音也逐渐地转变为浑厚的男中音。弗吉尼亚也喜欢观看体育比赛，钟爱华回忆说，我参加的所有比赛他都在场。莱夫特威克一家是浸信会会友，在韦恩斯伯勒，浸信会和长老会的联系非常的密切，双方经常会互相邀请对方的牧师过来讲道。夏天的时候，双方还会在主日晚间举行联合礼拜。弗吉尼亚的家庭没有钟家那样的属灵深度，可弗吉尼亚的父母每周日都会去做礼拜。弗吉尼亚9岁时在会众面前受浸，正式归入基督。后来他在主日学代课，也是青年姊妹团契的带领者。高中时他的信仰并没有引起别人特别的注意，他在1916年时写道，那时我的信心缺乏积极主动的一面， 我也没有在拯救灵魂的工作上结出太多的果实，但这并不是因为我缺乏渴慕的心。相同的爱好，相似的个性，共同的基督教信仰，钟爱华和弗吉尼亚简直就是天生一对，双方也都认定对方就是自己的另一半。钟爱华早熟的一面弥补了双方的年龄差异，就像他自己说的，我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现出超越自己年龄的成熟。1910年8月13日，两人外出散步时，钟爱华向弗吉尼亚求婚，后者欣然接受。那时钟爱华16岁，弗吉尼亚18岁。对于弗吉尼亚而言，与钟爱华订婚意味着抛弃从1906年开始在脑海中时隐时现的去海外宣教的想法，她要嫁给钟爱华做律师的妻子。
一步步向前行，踏上婚姻的路途中，信心有爱心，充满永远的盼望住欢喜。当你们踏上那红毯的时候，愿神祝福这个婚礼，叫新郎和新娘在众人面前两人柔和为一体，永远不分离。每一天都新鲜，爱情中
华结婚很早，1910年16岁的他就和同样是基督徒的弗吉尼亚订婚了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手向前，心向念，表明心意，再度接受诺言。踏上那红毯的时候，愿神祝福这个婚礼，让新郎和新娘在众人面前两人融合为一体，永远